好，各位同学晚安。新年好。新年快乐，开始今天的新课程。请各位翻开第253页。上个礼拜上到252，我们提到的是有关鼻孔的通畅啊，它跟交感副交感的相关性。好，那我们也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了一下，左侧躺右侧躺，它是不一样的状况，那建议右侧躺相对的来说比较健康，结论是这样。OK， 那我们今天看253页鼻孔交替呼吸法，那主要内容请各位自行参阅。那我提一个，我会找一些比较特别的重点来跟各位做分享。那请各位看253页的最下面一行，最下面一行。好，我们开始念课文。鼻孔交替呼吸法，呼吸法会净化不同的气脉，除了用计时的方法来进行，也可以在闭气时心里默念一些神圣的咒语、神圣的名字，一方面帮你保持一定的节奏，另一方面也是透过这神圣的声音为你加油打气。好，来，这边博士特别提到了一个过去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观念。我们上个礼拜，我或者上次的课程提到的是两边鼻孔的通畅度，相对的来说代表的是不一样的自律神经的活性。左边是副交感，右边是交感，对不对？今天谈到的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他谈到的叫做气脉，这个就进到什么？进到中医的角度，进到脉轮的角度了，这就不是西医的角度了。两个鼻孔的通畅度，它代表了不同的气脉，所以这个鼻孔交替呼吸法，你在练习不同的鼻孔的呼吸的时候，基本上来说，它会净化不同的气脉，看到没有？好，那很简单嘛，有几个气脉？两个，左边的管一个，左边鼻孔的通畅呼吸管一个，右边管一个，这样听懂没有？就很简单，两个。好，来，那我们直接看255页，我们先看最下面的那三行。刚刚博士是不是建议我们左右鼻孔轮流交替呼吸，要净化不同的气脉？那我们现在看这边怎么说。从气脉的层面来看，鼻孔交替呼吸法可以帮助气流入身体，在静坐前进行，可以减少念头，净化身心而放松的进入静坐，看到没有？在静坐前，等于博士建议用这种鼻孔交替呼吸法来做一个准备的动作。好，在静坐前，好，帮你减少念头，净化身心，让整个身心能够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进入静坐，有一个更好的效果。这样了解没有？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刚是不是提气脉？好，这边怎么说？哈，人体有三个重要的经脉，右脉又称为日脉，流经右鼻孔。OK， 好，右鼻孔畅通是什么？交感，是不是？是属于一个比较动能性的，合不合理？好，太阳嘛，比较阳刚嘛。好，请翻256页，左脉又称月脉，流经左鼻孔，是副交感，对不对？那你想看嘛，晚上睡觉了，是不是要副交感为主？好，松弛嘛，是不是右脉 ？OK， 好，气同时自由而均衡流过两个鼻孔，就可以活化中脉。好，左脉、右脉、中脉，沿脊柱的交汇点，就是一般人所称的脉轮。好，中脉 打开，气进入中脉，对于已经从时空和因果解脱的修行者来说，会带来极大的喜乐。再回想一下我们上一本书，是不是谈到人体内有七个脉轮？好，那上一本书提到的脉轮其实是有八个，另外一个是在身体外。好，那我们现在是谈身体内几个？七个。那正中间叫中脉。OK， 正中间有一个 主要的叫中脉。那左右两边像螺旋状的往上，好，就是所谓的左脉跟右脉。那左脉跟右脉螺旋交叉，会有几个交叉点？七个。这七个交叉点，就是我们在上本书介绍的七个脉轮。这样了解吗？好，右脉是右鼻孔，对不对？左脉是左鼻孔为主。那现在提到了，假设两边一起，好，左右鼻孔，看到没有？看第一行，256页第一行，气同时自由均衡流过两个鼻孔，就可以活化什么？中脉。那活化中脉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你看哈，这段的最后一行哦，对于已经从时空因果解脱的修行者，那各位，我们三次元的物质实相是不是线性时间？是不是？是不是时间跟空间的基本假设，然后带来所有的因果的相对应关系？那你今天假设你修行到一定程度，你已经超越了，好，你的振动频率，好，超越了这个物质实相的时空限制、因果限制。照上一本书的讲法，是不是你连接到量子场？对不对？那量子场是不是你的本我？是不是你的觉知在？那会不会带来所谓的法喜充满？连接上你的感觉基调，听懂吗？所以你看，对修行者来说，假设你到达这个状态，它称为解脱。为什么？你不再被因果跟时空，好，不再被这个物质实相的二元对立的条件给局限，你超越了，会带来极大的喜乐。那这个跟呼吸有没有关系？有。那我们再看下一段，科学对这部分的研究，近期也有科学研究来探讨鼻孔交替呼吸法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那受试者连续6周6个礼拜，每天训练不多，15分钟，做5分钟的鼻孔交替呼吸法，再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副交感神经放松的作用明显提高，效果出来没有？出来了。好，另一个研究让健康的受试者连续4周，每天进行15分钟鼻孔交替呼吸法，结果发现他们的舒张压、呼吸频率、心跳都会降下来，对血压有好处，呼吸频率减缓，我们都知道呼吸频率减缓对身体也是好的，心跳减慢，心脏的做工的负荷降低也是好的。让健康的男性受试者连续5天进行鼻孔交替呼吸法，可以降低血压，看到没有？是不是又是一种可以不药而愈的好方法？好，再看下一段，鼻孔交替呼吸法无论白天晚上都可以进行，轮流只让一边鼻孔通气，可以改善注意力、情绪和睡眠，并且可以帮助减轻压力和焦虑。好，再看下一段，特别对失眠或容易焦虑恐慌的朋友，如果夜里醒来心里很不好受，别忘了鼻孔交替呼吸法，透过鼻孔轮流呼吸， 轮流呼吸和闭气，可以让身心，尤其自律神经系统重新开机，呼吸和心跳自然放慢，吐气拉长，手脚变得温暖，身体重新放松，脑海里杂乱的念头也逐渐平息。这个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就慢慢调回来了，这样了解没有？好，其实各位你看这样的文字叙述，你或许会纳闷说，怎么一个鼻孔交替呼吸法就可以带来这么多对身心的好处？其实各位去想想看哦，我们在谈静坐的时候，静心静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你试着让自己的这个大脑的运作尽量的安静下来，最好能够进入到所谓的无念状态，是不是我们过去一再提醒跟强调的？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思绪纷飞的念头给压下来，或者是给控制住？很简单，透过这个所谓的呼吸方法，那现在介绍的叫鼻孔交替呼吸嘛。这么说好了，你要练习鼻孔交替呼吸，你要不要很专心？对不对？起码你在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非常的专注，一心不乱的注意。比如说，我现在这五分钟是用左边鼻孔，对不对？下面五分钟用右边鼻孔，在下面五分钟用左边鼻孔，是不是你要非常专心？所以，当你专心，你的 focus 是在这个呼吸上面的时候，鼻孔交替呼吸的这个专注力，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收摄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不知不觉就进入所谓的无念？因为你唯一的念在哪里？在呼吸。其他的风尘俗事跟你来说暂时无关。这样听懂没有？对。好，这就是整个呼吸的这个法门，它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是介绍了很多种不同的呼吸，对不对？好，每一个呼吸它都要求你专心投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让你能够尽量的保持念头专一，除了在呼吸上面其他不想，懂吗？那久而久之，你的这个控制呼吸会变成你的本能，那久而久之，无念状态也会变成你的本能。你不需要再刻意了，你很自然的就会停留在那个我上次在上本书提到的那个待机状态。你在走路，但是是无念，你唯一的念头就是在走路。你在上下楼梯，你是无念，你唯一的念头就是精准的把每一步踏好。你在开车，你是无念，为什么？你很专注的就是在开车的当下。听懂吗？很多人误会无念，以为无念是什么念头都没有。错，无念的意思是没有那些杂念。当下吃饭，你要不要拿筷子？要不要捏开夹来配？要不要？要。那你说它是无念吗？不是，它还是有念呢、啊。但是问题是，它除了这个动作以外，它没有其他的，有的没有的啊。好，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这样了解没有？了解哈。好，那我们再翻回来256页。256页不是有提到一些所谓的咒或者一些简单的字，哈，在做这样的练习的时候，心里头默念。好，那我们来看中间那一段。假设参加过博士去年的共修的同学，对这三个字应该非常的熟悉。哪三个字 ？Om、Ah、Hum。好，博士在去年的共修里面，他的很多的这个呼吸练习就带着这个，甚至还带着什么手势。好，我们简单的念一下 ：Om Ah Hum 是宇宙根本的三个频率，一切创造跟这个三个声音有关。好，那它的功能是好像是无色无形和有色有形之间的一个连结，按照我们比较熟悉的术语来说，是能量界是不是有形有色，对不对？啊，不，能量界是不是无形无色，跟物质界是不是有形有色，或者是多次元跟三次元？就赛斯书的讲法是架构二跟架构一中间的一个连结桥梁。OK， 好，另外看下面 ，Om Mami Papi Home， 是不是六字大明咒？好，是慈悲跟智慧的心流出来，为人间带来一种新的气息。好，这个也是我们过去好强调大家可以去练习的一个咒语。好，另外后面是什么 ？Om Namah Shivaya 是
？Om Namah Shivaya。
好 ，Om Namah Shivaya。好，这个我比较不熟哈。不是说哈，也是一种对哈，我们全部最圆满、最高智慧，哈，跟这个在跟整体做最高的顶礼的一个神圣咒语，哈，各位都可以在做这个呼吸练习的时候，在心里头，哈，做这样的一个默念，这样了解没有？可以哈，好，那这个我们就算告一段落。请各位再翻第258页。好，吐气，立即减轻压力反应。对对对对，在这边我想征询一下哈，有没有同学有买博士的那个呼吸练习器？
有。
有哈，那麻烦就是下次上课的时候，哈，我看，要上到哪边的时候，上到50页。50章，287页，是不是这个东西？你买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对。
好，那麻烦上到那个篇章的时候，好，可以的话，请同学带到现场，跟大家示范一下，好吧？
好。
就是这个呼吸的这个装置，好，到时候我们再做更详细的解释跟说明，可不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先看第45章，吐气立即减轻压力反应。这个章节的呼吸方式，过去上过我们课程工作坊的，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那就是我们过去强调的正压呼吸，鼻吸嘴吐，撅嘴，基本上就是指那个东西。好，那我们看整个。他是怎么样在做详细的介绍的，好吧？好，来，我们前面提到左右鼻孔通气是反映身体自律神经的状态，但很多人没想过吸气跟吐气对自律神经都带着不同的作用，很重要的一句话哦。过去我们的学习，上个礼拜的课程跟刚刚的强调，是不是左鼻孔通气跟右鼻孔通气是不一样的状况？一个是交感，一个是副交感，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谈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更细腻。你来，各位，你想想看哈，假设我，你想想看，我用左鼻孔，我单单用左鼻孔呼吸。我用左鼻孔呼吸，我用左边的鼻孔呼吸，是不是理论上听清楚？是不是理论上强化副交感？没错吧？有没有跟上我的这个论述？好，但是当我用左鼻孔呼吸的时候，我有没有吸气跟吐气的动作？有没有？有吸气跟吐气的不一样嘛？这边怎么说？吸气跟吐气对自律神经都还有不同的作用。好不好玩？哎，马大，你刚不是讲左鼻孔是副交感，右鼻孔是交感？对呀、啊。那你现在怎么说吸气跟吐气对交感跟副交感的影响又不一样？哎，这两个有冲突有矛盾吗？没有哎。听清楚哦，吸气跟吐气对自律神经的影响 又不一样。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呼吸多微妙。左鼻孔跟右鼻孔是不是不一样啊？对不起，吸气跟吐气又不一样。来，我们来看接下来怎么样再介绍这样子的一个有趣的内容。好，看到哈，接下来是重点哦，好，自己画哦，哈，吸气会很快活化交感神经，看到没有？吸气会活化交感神经哦，让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呼气、吐气会活化副交感神经，让心跳减慢，血压下降。可不可以？是不是两个不同的作用？好，那现在看重点来了，重点中的重点哦，把呼气拉长，可以帮助减轻面对威胁时的压力反应，合不合理？对不对？吸气是不是交感？吐气是不是副交感？那你今天假设能够把吐气的时间尽量拉长，是不是以副交感为主？那当然可以减轻所谓的压力反应呢、啊。压力反应就是打或逃嘛，生存情绪嘛。它带来的是什么？是交感啊，交感的活化啊。这样听懂没有？所以你看哈、哦，除了左鼻孔、右鼻孔的不同的交替呼吸，会带来交感跟副交感不同的变化，对不对？那吸气跟吐气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变化的影响？好，那在这边我跟各位坦白，这本书到了我手上这么久了，对不对？我从来没有练过左右鼻孔交替呼吸法，我专练这个，我延长吐气。那我先示范一下给各位看，你现在看看我的功力。看看哦，你看我练到什么纯熟度哦，哈，我用这个时间来用，我前面有个钟嘛，我待一分钟只可以只需要两下呼吸，我不是用憋气的哦，好，试试看哈，我预备开始了哈，我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一分钟，
超过
，我一分钟只需要两次呼吸，然后这两次呼吸等于一次几秒？
30秒
，我吸气大概花掉5秒左右，剩下我25秒都在吐气。那按照这个文字内容，我是不是？我只要练我的这个呼吸法，我基本上我就把整个人调成以副交感为主的一个运作状态。我甚至于我现在连舌底上颚都很少做，因为舌底上颚是当你交感很活跃的时候，你瞬间把它踩刹车嘛。问题是我现在交感神经上不来啊。这样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我刚刚很轻松的示范给各位看嘛， 我不需要刻意去做，哎，两下，好，那当我在不要那么紧了，三下对我来说太平常了，三下的呼吸。那我现在最习惯操作的就是这个鲸豚式呼吸，就是鼻吸嘴吐，然后嘴巴加一定的压力，把这个吐气的时间延长。那马大，你为什么要把吐气时间延那么长？嗯，书本上说的啊，博士说的啊，因为吐气的时间基本上来说，你是活化副交感，这就是我要的目的嘛。这是我要的目的啊，没错吧？是不是活化副交感？我们从第一堂课到现在，是不是都在强调我们现代人的通病是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嘛，对不对？有的没有的杂念一大堆嘛，担心烦恼一大堆嘛。对，不知不觉你引动的是生存情绪啊，你不知不觉就把呼吸变得很快啊，你不知不觉就让你的交感神经相对来说活跃啊。那我们今天整本书学到这个，现在你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所需要想要强调的就是你如何透过这么简单的每一个当下能够掌握跟运作的一个方式，好，把我们过去的这种怎么讲算是不很 OK 的生理运作，把它做一个调整归位嘛，没错吧？单单不谈别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好，对不对？心理是不是越来越平、越舒服、越安适？那接下来我们有在身心灵学习的，那刚刚有没有提到，你要进入到所谓的法喜，你要连接你的内我，你要连接量子场，是不是透过呼吸，你又可以摒除杂念，是不是更容易去达到所谓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这样的一种状态？棒得不得了啊！这样听懂没有？那今天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抓回来，很简单，呼气，延长呼气，立即减轻压力反应。那我刚刚示范给各位看，我做得到，你们都做得到啊。好，那为什么我可以示范成刚刚那个样子？因为打从 N 年前我就开始练习嘛。打从我那个时候拿到真元一，在介绍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比四的呼吸法，各位你都知道嘛？早年自由时报是不是来访问我？啊，你们也知道嘛，对不对？我诊所现在还有那个自由时报的那次专访的那个，那不是照片就是拷贝嘛。那个时候自由时报的记者来访问我，对不对？因为他访问了四个全省四个怪怪的医生啦，哎，就是明明是医生，但是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的啦。那我被他们点名是其中之一嘛。好，那他来采访完了以后，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哈，那个，哎，就是这篇嘛，哎，来来，那个日期是什么时候啊？哈，2016，现在2024，八年前嘛。好，你想想看哈，八年前，自由时报的这个专，他们那个有关这一部分，好像医疗的部分的专业记者来采访我，好，那当然是相谈甚欢呐、啊。那他最后就是问我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好方法，好，可以让他在这个这么不大的篇幅里面，好分享，让读者都能够很简单的上手，然后达到一定的这样的一种正面效果。我那个时候就提醒，就建议大家做这种正压呼吸。好，那各位之前上过课的，我们都已经操作过嘛，很简单嘛，鼻吸嘴吐嘛，对不对？那你把鼻吸跟嘴吐的这个时间比例最少拉成1:4嘛，对不对？那现在你各位知道了吧？吸气一，吐气四，哪个时间比较长？吐气。那吐气时间比较长的目的是什么？让副交感能够相对的来说活化嘛，啊，这就是我们的效果跟目的啊。好， 活化副交感只是这一个鲸豚式呼吸其中的一个好处而已。那其他的好处，接下来的课程内容，我再慢慢跟各位做分享。这样懂吗？最简单、最立即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活化副交感，对不对？那这个活化副交感的效果跟舌底上颚异曲同工啊。那舌底上颚它有一个效果叫做刹车嘛。那什么叫刹车？我速度太快的时候，我才要踩刹车嘛。那有没有一点不得已的味道？
有，
对不对？那你今天假设能够透过观念上的理解，好好的在呼吸上面下功夫，每个当下、每一分、每一秒都把自己的呼吸调整得很好，是不是你就长时期处于副交感为主的状态？这个时候你需要去踩刹车吗？也就不用。想听懂没有？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舌底上颚？对，起码我个人的经验不那么重要，懂吗？因为什么？我透过呼吸的调控就已经达到等同的效果，可不可以？可以哈，清楚哦，棒得不得了哦。那我刚刚示范了一个，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极致的一个呈现，一分钟几下，两下。好，那要不要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那我来带各位，你跟着我，我们来带一分钟四下的好不好？我们之前讲斜那个斜正式呼吸，是不是五五四六一分钟几下？六下，六下是不是已经够慢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种所谓的鲸豚式呼吸，吐气拉长的，一分钟降到四下，你会觉得那叫干单。那也叫干蛋，好不好？可以哦。好，来，大家把这个姿势稍微调整一下，一个很舒服的姿势。那顺着我的节奏，好，我的手往上就是吸，那我的手往下就是吐。然后记得吐气一定是撅嘴，用奔呢。好，好像你在人家耳朵边奔轰呢，奔掉尿尿那种感觉，这样懂吗 ？OK， 可以哦。好，来，预备了哦。好，四三二。吸气，吸气，抱歉，好，这是四下的，我们改成三下。来，吸气，所以我们刚刚花了两分钟的时间，前一分钟是四下，后一分钟剩三下，我刚刚自己的示范是两下，所以难不难？不难， 有没有觉得好舒服？有没有？对，为什么会觉得舒服？有点那种松的感觉，有没有？因为你在这个操作，这两分钟的操作过程当中，不管是四下也好，不管是三下也好，你都是副交感为主。这样听懂没有？所以这个真的正压呼吸，你看八年前报纸的专访我就介绍这个，上过我们工作坊的你也知道，我也强调这个。这样现在各位懂这个原理了没有？棒不棒？棒，棒透了。好，接下来我看接下来这个动作很有趣哦，这些观念很有趣哦，因为接下来谈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跟后面谈那个所谓的心律谐振跟心脑谐振有相关性，很重要哦。好，来，你看这些怎么解释？我们是不是刚刚强调吸气的时候是交感为主，吐气的时候是副交感为主？怎么样证明它？证明它，然后接下来就是解释了。看，各位看，这些作用你可以自己证明。用两根手指放在脖子的一侧，就是颈动脉，或者放在手腕。有没有？那个中医不是把脉就是手腕吗？就是脉搏跳动的地方。好，你可以感觉到脉搏。那脉搏就是心跳。好，接下来吸气吐气。好，那我们要测试嘛，也就是心跳。接下来吸气吐气，来，一开始把吸气拉长，在吸气的过程计算心跳的次数，那再倒过来吐气拉长计算心跳的次数。各位，你们不用计算，为什么？这个医学都已经证明过了。每一个人都赶快看结果，看结果就好。下一段结果，吸气时心跳会比较快，吐气时心跳会比较慢。这样听懂吗？这个不需要你自己去测，因为你有时候自己测哈，你也测不出那个中间的那个 feel 啦。那人家这个数据是有监测的，身上是有监测器的。吸气的时候一分钟几下，吐气的时候一分钟几下，有那个 monitor 的。这样听懂吗？好，结论啦，结论：吸气的时候心跳会怎么样？加快。吐气的时候心跳会怎么样？减慢。好，各位，心跳加快是谁的功能？交感。心跳减慢是谁的功能？副交感。所以你看结论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呼吸其实都在影响心脏的作用。看到没有？有没有很神奇？我们之前的课程讲什么？是不是讲腹式呼吸？横膈膜是不是第二个心脏？所以腹式呼吸对心脏重不重要？那吸气吐气的比例对心脏的功能重不重要？那你想想看，交感神经活跃的时候血压会比较高，副交感活跃的时候血压会比较低。听清楚哈，我们以上所讲的这些观念，假如我们正统传统的医学的治疗者能够把这样的观念很有系统的在看诊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适当的比如说电视上的某些这个医药的一个专业的专访的节目里面，好，透过所谓的专家名嘴把这么棒的观念给推广出去，你想想看会造福多少人。那种属于边际型高血压的哦，150、160就开始吃药的那种，搞不好透过这个呼吸的调整， 两三个月之内形成一个常态式的习惯性的呼吸的时候，他很有可能，经济组织他非常有可能不药而愈。为什么？因为他整天都是副交感为主啦，身体是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啊，他血压高不起来啊。那可以省掉多少的医疗资源的这个不需要的支出哎，这听懂没有？所以我为什么后来决定要好好的把这本书拿来当读书会的这个教材，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谈的这个东西，我们跟身心灵当然是有关系啦，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做一定的这个暂时切割，对不对？你今天不是修行的，你不是学身心灵的。可不可以？可以啊，对不对？路人甲、路人乙来学这个呼吸，会不会对他也带来非常大的好处？会嘛？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本书棒得不得了？因为他不管你有没有进入所谓的修行的这个道途，每个人统统一体适用，这样了解没有？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容易感到紧绷的人，只要延长呼气，就可以减轻压力，哈，感，并使身体放松。看到没有？对，电视上的这个情节嘛，一个人很激动嘛，那我们会叫他，哎，深呼吸，好，慢慢来，啊，来深呼吸，啊，慢慢来。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情节？哈、哦，他懂这个吗？他不懂。但是为什么这样子操作？因为有效。在这样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一本得起紧绷的心被丢起来，对不对？那结果这样的一个操作，马上副交感 take over 接管，哈、哦，他的那种焦躁、那种不安、那种压力感，可以瞬间消除大半。这样听懂没有？好，再往下。好，许多朋友知道海豚跟鲸鱼是我的好朋友，我也在奇迹、哦、提过带着女儿在海边让海豚来接触她的经过。看到、哦、博士在这边提到鲸豚了、哦、好，为什么这个跟鲸豚有关？我们再往下。好，因为这个蛮有趣的、哦、好，不光对她，对我也一样。海豚带来的生命场有一种感染的力量，让人自然沉浸下来，稳重起来，但又充满了活力，很自在。各位，赛斯叔，好，老赛斯，你们应该都有印象。赛斯也特别提到，鲸豚类是地球上另外一群具有高度智慧的生物。人类是嘛？我高度智慧，会思考，会沟通，为什么？鲸豚类也是。啊，赛斯在书里面特别提到哦，鲸豚类非常非常特别哦。好，来，接下来看第260页。我在真元一提过一种由俄罗斯专家布泰科带出来的呼吸方式，呼吸时呼气吸气保持正常，让吐气尽量延长。好，吐气拉长，让肺部和呼吸道维持微微的正压，这个字改掉，哎，不是负压，维持正压，尽量带动身体内呼吸的韵律和动力。来，各位，为什么这个字应该是正压？吸气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胸腔会扩大？对不对？体积变大，压力变小，所以是一个吸力，所以那个时候叫做负压。吐气的时候是不是胸廓会回收，横膈膜会上顶，对不对？它是不是把体积变小？体积变小，压力增加，所以气体会被它排出来。所以吐气的时候是正压，看到没有？所以吐气拉长，让肺部和呼吸道维持微微的正压，自然带动身体内 自然带动身体内呼吸的韵律和动力。好，另外我们把下面一起解释一下，除了吐气拉长外，在呼吸时也同时采用古人圣王瑜伽的做法，将喉部肌肉略缩起来，提高呼吸的阻力，也有人称为阻抗式呼吸。这么做你会听到自己的呼吸带着一种声音，像一波波温柔的海潮声，很有放松效果。好，来，之前上过我们工作坊的，还有我们在那个报纸上所分享的，是不是鼻吸嘴吐，嘴巴要撅，懂吗？好，那这样的一个撅嘴，就是我把这个正压又带得更明确，所以我自己给它取了一个名称，叫做正压呼吸，懂吗？待会我会再做解释。好，你看在下一段，下一段他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是古代的瑜伽里面有一种瑜伽名称叫做什么？圣王瑜伽。那个圣王瑜伽也是一种呼吸法，它也是把吐气的时候，看到没有，提高呼吸的阻力，也称为阻抗式呼吸。它用什么？它用喉部，用喉部紧缩，吸气吐气。我示范一下哈，吸气吐气，有没有去挤压这个喉咙的肌肉？好，所以你会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带着一种声音，自己去体会，就是喉部的这个肌肉用力紧缩，它是不是也带来一个阻力？懂吗？这种圣王瑜伽的阻力，它在哪里创造出来？在这里。那我教的正压式呼吸的阻力在哪里创造出来？在这里，懂吗？目的都是什么？目的都是要延长吐气时间，这样了解没有？可以哈。好，来，我在黑板上面要做解释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吐气延长，我的目的是要让副交感接管活化，对不对？好，那这边看到哦，这种吐气延长，让吐气的时候整个呼吸道维持微微的正压。你看上面那一段他提到什么？自然带动身体内呼吸的韵律和动力。各位回想一下，在哪个篇章谈到内呼吸？胎儿嘛，胎儿呼吸，胎息嘛，胎息好不好？你今天假设能够练习的身体的这个里面的一个新陈代谢的这个操作，能够类似像胎儿那样子的一个运作状态，那个叫内呼吸嘛，好不好？好。所以这个鲸豚式呼吸，把吐气延长维持正压，就可以带来类似的效果，带动身体内呼吸。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我为什么一再的去推这个呼吸法了没有？可不可以？好，来，跳开一点哈。好，各位，拍摄哈，含满维度哈。自己去体会跟想象。我用一个大圆圈代表整个肺，可不可以？用这根长长的管子代表呼吸道，可不可以？那旁边红红的这个就是肺泡旁边的微血管网，这样听懂吗？好，去想想看，吸气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给骨要变大？那这个给骨要变大的时候，是不是这里是负压？所以气体是进来的嘛，对不对？对不对？好， 那这边是有气体的哦，那气体在这边跟微血管它的一个交互作用是什么？很简单，氧气是不是要进到身体？是不是？好，二氧化碳是不是我们新陈代谢所带出来的废物啊？对，记得提醒我，最后几分钟我留下来回答网络上的那个问题。好，网络上那个同学哈，他说，那既然身体维持酸性是好的，那为什么我们不以就吃酸性的食物好来保持身体的酸度就好，干嘛要来练呼吸？好，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好，没关系，我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好好解释一下。来，回到这个主题，这整个肺或者是呼吸系统的操作，在吸气的时候空气是进来，吐气的时候空气是出去，但是不管吸气跟吐气的动作，就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来说，永远是氧气要进来，二氧化碳要从微血管过来，懂吗？你吸气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氧气进来，二氧化碳出来，那你吐气的时候呢？一样啊，一样啊。那吸气跟吐气差别差在哪里？差在这个肺泡里面的压力有变化嘛？吸气的时候是负压嘛？吐气的时候是正压嘛？差在这里啊。但是对氧气来说，它都是从空气从肺要进到血液嘛？那就二氧化碳来说，它一定是从血液要进到肺嘛，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不谈吸气，因为我们今天重点在哪里？在吐气，对不对？对不对？好，看好哦，我这边画这个就是撅嘴哦，是不是？你本来这样子嘛，那我就一这样子嘛，是不是有点关起来的味道？是不是变窄？对不对？你本来吐气的时候是这么宽嘛，那现在你吐气的时候，我这边把你变这样嘛，是不是给你稍微动起来？所以你吐气的时候是不是比较不顺？所以你这个压力，这里的压力会不会更正？吐气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正？对不对？那你再撅嘴有没有更正？那压力有没有更高一点？有没有？所以你看嘛，提高什么？微微的正压嘛，我只要加一点点压力，我的呼吸在吐气的时候，那个正压就会被我再提高一点嘛。再听懂没有？听懂没有？正压嘛。OK， 好，各位，正压哦，来，这边是正压，对氧气进来有没有帮助？来来来来，看过鳗鱼消日本没有？鳗鱼消日本是消活的还是消死的？
活的。
看到哈，好，看好哦。一个厚的塑胶袋啊，假设里面有50条鳗鱼，对不对？放进去的是不是水？对不对？然后做什么动作？灌纯氧嘛，对不对？灌到什么？灌到好像鼓起来，有没有？好，灌到鼓起来，然后绑起来。来，你想想看哦，假设鼓起来那个塑胶袋，你拿一个针一扎，它会怎么样？泄气，对不对？好，表示什么？表示那个鼓起来的这里是什么？正压。那它灌进去是什么？纯氧。它不是灌空气哦，它灌纯氧哦。所以从这边到日本8个小时、6个小时，这个氧气这边是正压哦，有没有一直进来？懂吗？鳗鱼来就补，长知识了没有？你今天假设这边灌空气，氧气只占多少？20%啊，其他80%是什么？其他80%是氮气啊。你看那个塑胶袋里面多少鳗鱼啊，不够用啊，所以灌什么？我给他灌纯氧啊。 对不对？